恩赐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. 那我们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大恩赐，特别这九大恩赐我们分成三大类，还记得这三类吗？第一类是什么？是属于启示性的恩赐 Gift of Revelation， 表示这种恩赐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特别的说话，光照启示，让我们有智慧的言语，能够引导弟兄姊妹前面的一些道路方向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有智慧的言语来指导他们，知识的言语，有圣灵的启示光照，知道人里面一些的光景跟需要，还有分辨助灵，能够有启示，知道解释从邪灵来的，还是从圣灵来的，还是从人意来的。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第二大类的恩赐，所谓 gift of power， 能力的恩赐。那有三方面，第一是什么？我们大声说，信心的恩赐。第二，医病的恩赐，行异能的恩赐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信心的恩赐。信心是一个恩赐，是一个 gift， 是一个礼物。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我们一同来读。十一章第一节，好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些圣经不但让我们看到信心的定义，也让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性。怎么看出信心的重要性？在这里宣告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这也提到实底，我不晓得你读了和合本的圣经啊，是否能够感觉到什么叫实底。那么 King James Version 翻得比较清楚，翻的什么？ Substance。 在原文是 hypostasis， 就是那个的实体、本体、根基或者根底。所以我们和合本翻作实底，把这两方面的含义都包在里面。所以信心是何等重要，是那个的实体本体。你将来要成就的事，你需要有那个的本体。你有信心就是有了那个本体，就好像你看到一棵大树，你看到这个大树它能够开花结果那么的茂盛，你要看到得做这棵大树之前，你先要有一个本体。这个本体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种子。当你手上拿着一颗种子，你就知道将来只要你把它播下去，好好的浇灌，有一天就会成为一棵大树。去年我去那个丈夫死的家，哇，看到他们家有两个好大的无花果树，我好羡慕 啊！当初是小小的，当初是一个种子，但是慢慢培育就长大了。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这棵大树，而且是无花果树，很好很宝贵的？因为他有一颗种子。所以同样我们在神面前要看到神成就大事，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。这个信心是何等宝贵，如同一颗种子。所以怪不得耶稣用比喻说，我们的信心像什么啊？芥菜种的种子，就能够移山，就能够成就大事。信心何等宝贵，信心像一颗种子。同时 hypostasis 这个字不但表达是一个 substance， 是一个本体，同时也表达是一个根底跟根基。湾区很多人在盖房子， 那盖房子，你能够看到一个大房子被建造。我想刘元弟兄很有体会啊，接着实现他盖房子。盖房子之前需要有什么啊？有一个根基，房子盖得越高，根基要越深。假如你要得着一个房子的话，你第一步要先得着那个根基，有根基，将来才有房子。同样，今天我们有这种根基的造就跟装备，将来才能够有荣耀的服事，才能有荣耀的教会。今天很多人他们不注重那个根基的装备，哇，就很羡慕那个荣耀的外面的侍奉，到最后垮下来。我们要得着这个房子，先要得着那个根基，有根基将来才有房子。同样，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的宝贵，你有了这个信心，就如同你得着将来要成就事情的那个根基，否则是你是空想空祷告。信心就是这个种子，就是这个根基。第三是未见之时的确据。确据这个字在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着 evidence， 就等于是一个确据，是一个收据。今天假如你到 JCPenney 你要订 一套的家具，你付了钱了，付了定金了，然后他说要两个礼拜之后你来拿，结果他给了一个收据，你带着一个收据回家，哇，看到老婆就很开心，哦，老婆我买了一套家具了，你看你这个收据写得清清楚楚。当你有一个收据，当你看到那个收据，你就如同什么得着这套的家具，时候到了，你就凭着这个收据就可以什么领取到你所要的。同样，信心就是我们所求之事的收据。是很奇妙啊，宋尚杰他跟神要了一张天国的支票，假如你看他的传记，他上面有一张天国的支票，他跟神要一个数码，10万灵魂，他是向神求，他拿着这个收据，抓着神的应许，神真的给他10万灵魂。信心就如同一个支票，一个收据，让我们得着将来我们所祈求的，所要的。所以信心是何等重要。假如你没有信心，就没有那个种子，没有这个种子，你树永远长不出来的。你没有这个信心，就没有这个根基，房子永远盖不起来的，盖了也会倒的。若不是出于信心的工作，都是徒然，都是草木和谐。没有这个信心，如同收据，你会摇摆不定的。会得到这个东西吗？会买得到吗？你不知道啊。上礼拜很有意思，我第一次跟林伯堂林传道用学校的电脑要购买另外一台电脑，在电脑里面有一个叫 U-Bit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。哇，实在是在那边 bit 的时候，你一点信心都没有啊，加个5块，加个10块，结果我们买了一台很好的电脑，retail price 呢要2000多块的，结果我们 bid 的时候 bid 到995，所以当你 bid 上去，他给你一个 confirmation you win， 哇，那你就有那个确据了，你就知道哇可以得到这台电脑了。那个收据他 email 寄来的，有那个收据你就知道你会得到，没有那个收据你还在那边 bid 了，不晓得谁会拿到。当你有那个收据，你就知道你得到了。同样，当神把这样的信心恩赐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你有那个信心的话，哈利路亚，你就好像得到了。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，那个就是一个收据。你就要凭着这个收据，在神的国度的仓库里面自取，得着你所要的。神的国度的仓库，哇，太丰富了，比 JCPenney 比 Sears 比 Macy 的仓库还要多东西啊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信心，没有收据去支取。所以信心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，何等大的一个恩赐。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也是信心的重要性。那么究竟信心是什么？有没有注意到第一节希伯来书11章11节， 也把信心的定义 definition 告诉我们。哇，信心真好。那究竟什么是信心？有没有注意到这节圣经？信是什么？所望之事。说信心乃是一种强烈的属灵的愿望、盼望，是个 spiritual ambition。 假如你在神的面前没有 any kind of ambition， 表示你没有信心啊。感谢神，上礼拜参加圣明和灵粮堂的他们的献堂典礼，为什么能够成就这样一个大事，在中国教会里面那么美好的见证，在经济那么困难的时候能够买下一个2000多万的教堂，能够服侍众教会，是比所有美国教会的教堂还要大。哈利路亚，神当初把一个信心放在刘同牧师的心里面，给他有这样的信心的确据，神要用他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，不单是在人数上，不单是在灵命上，而且在设备上都是最荣耀的。他真的是过去这2-3年，我真的知道他经过很多的艰难，但是那个信心就在他里面，就是一个确据，就得着了。因为他在神面前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有一个 spiritual ambition， 而这个 ambition 他知道不是从自己来的，是从神来的。神把这样的 ambition 放在他里面，他愿意顺服，他愿意回应，他也愿意梦神所要的梦。假如你今天不敢做梦，不敢有 ambition， 不敢有期望，你会在神的国度一无所得。你要有个盼望，神啊，让我全家得救，不单我得救，我的丈夫也得救，我的儿女也得救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？我的亲属也要得救，有没有这样的盼望？你有这样的盼望，神才能够动工。所以苏格兰的改教家，哇，他在神面前他真的大大张口， John Knox。 当时苏格兰是被天主教的迷信败坏所控制，他在神面前他将神大大张口说， God give me Scotland or let me die， 神啊，把苏格兰给我，复兴苏格兰，否则让我死吧。哇，他真的带上他的生命向神大大张口，要得着苏格兰。哈利路亚，苏格兰成为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教国家。他为神大大张口，跟神大大的要。我们中间大姐是从韩国来的，她就很清楚这个赵荣基的教会。当初赵荣基牧师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是个小小的传道，去搭一个帐篷传福音的。但是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的 vision， 有一个 ambition， 有一个属灵的盼望，他将来要建立韩国最大的教堂。所以这个有一天他就拿一个词去到永乐长老会，他在外面量看看，当时永乐长老会是韩国最大的教堂，他在那边量量量这个教堂究竟有多大。这个主任牧师出来说，哎，林建你在干什么，量我的教堂有什么企图啊。这个赵牧师说，我将来要建立的教堂比你的还要大。他有个目标，我将来要盖的教堂要比你大，究竟你的教堂有多大，我盖的要比你更大。这个不是骄傲，来自神给他负担，给他一个 ambition， 一个 spiritual ambition， 所望之事。他在他里面有个所望之事，也就是他的信心。假如今天好好想想看，我里面有些什么的 spiritual ambition， 有没有任何属灵的盼望、属灵的愿望？假如你觉得你没有的话，可能你觉得你很谦卑，但神说你没有信心了，这个不叫谦卑。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所盼望，这就是信心。这里注意看11章26节，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摩西信心的见证。好，11章26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他看为基督受苦的灵域，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怎么样想望所要的赏赐。你看他摩西什么，有一个强烈的想望，我要得着神的赏赐，要得着那个基业，我要。我们今天要回转，像小孩子一样要，懂吗？不是要世界的东西，要属灵的产业，要灵命的长进，要神的国度，要神的恩赐，要教会增长。你今天要什么？假如你今天一无所要，啊，只要上天堂，那就糟糕了。啊，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很谦卑的，很满足的。我已经得救了，我都可以上来上天堂了。我就是来每个礼拜做礼拜，就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动。我的责任就是做礼拜，啊，好好坐在那边，每个礼拜来做礼拜，做很好了。教会没有前途的。因为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信心，他一无所要，没有想望。摩西神祝福他，用他，因为他有所要，他有所想望。我们再看十六节，看亚伯拉罕的榜样。我们一同来读11章16节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看到吗？亚伯拉罕有一个羡慕，有一个爱慕，有一个梦想，要得着那个更美的家乡。杰哥的想望，这样的羡慕，就是他信心的一种的表现。所以让我们有所羡慕，有所想得到别人有的，我们要羡慕啊！羡慕国美江牧师的恩赐，哇！羡慕哇！这个教会这个牧师他的牧养的恩赐，哇，羡慕他的先知讲道的恩赐。我们要羡慕，我们要想望，我也要得到。千万不要说哦，都是神的主权，对，是神的主权没有错，但是我们要羡慕，神要透过我们的羡慕，我们的想望，我们想要，我们的信心嫁给我们。求神把信心的恩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一同的来做梦，如同月色，是个做梦的人。今天神的国度需要有一批做梦的人，做梦的人就是有想望有羡慕的人，他有个 vision， 有个 dream， 神就会用他这样的想望，这样的信心成就大事。第二，我们看信心的定义是什么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看到吗？信心如同一双属灵的眼睛，能够让你看到将来未见的事。信心不是看现在，是看那个未来，他能够看到未来的事情，看到教会会增长成5000人，这是他的信心，因为他已经看到了。他能看到能够传家归主，他能看到传中国福音化。上礼拜赵天牧师来到我们这边一起祷告为我们祝福，那么他也答应下学期会来帮我们开中国教会历史，他是在这方面的权威，特别是中国的近代教会历史，从1949年之后他有专门的研究，写了一本很好的书，感谢神他答应下学期来。但是我们要为他祷告，他7月份发现他有淋巴癌，现在在做这个化疗，我们要迫切为神的仆人祷告。真的，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传道人真的是太劳累，劳累到一个地步，他的 immune system 都破坏了啊！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体恤教会的传道人，更多的帮助他们，有空带他们出去 hiking 一下，或者说去走一走啊，不要有空就找牧师谈公事，让他 relax， 请他去吃个饭。啊，过去我在第四家侍奉的时候，很感谢神了。虽然施工发展很快很忙，但是有一个弟兄，他就是有牧养牧师的恩赐。他是个小弟兄，平常看不出他的侍奉或是追求，但是他就是有这个爱心，看到牧师那么辛苦，所以他就常常带我们去那个海边走一走，带我们全家，然后去吃个饭，然后去那个 Vallejo 的那个是什么？那个 park 啊，那个 Sea World。都是他带我们去的，我们都不知道有那么好玩的地方啊！他就是有这个恩赐。我们今天真的是要保护传道人，不但为他们祷告，真的看到很多传道人就是身体垮掉了啊！上个月 听到蒲长老，他也是蒲医生，突然间癌症这个肝癌发作，两个月里面就过去了。很爱主的一个长老，真的是很好。要两年前，湾区两个牧师同一年过去了，李医生牧师、高寿山牧师，两个都是 cancer。实在我们真的需要去爱护传道人，为他们祷告。怕我们真的是希望他不要做太多，希望他多点的休息。真的很多传道人都是 burn out。那我为什么提到赵天恩牧师呢？因为他在神面前多年来有一个意象，而神真的用他一步一步成就他的意象。其他的意象他在30多年前就看到台湾香港神学教育的重要，所以是他是第一位发起办中神，中国神学研究院，他是发起人。华神的创办也是他找的戴绍正院长、吴勇长老几个创办的，所以他是最早期在华神的教务主任。本来中神跟华神本来想合办的，但是发现两地的文化跟来往很困难，所以就办了两个神学院。但是当初是同一批人，包括陈基敏，所以为什么陈基敏会做现在华神的院长？因为他是早期华神创办的，也是其中一个同工，也是赵天恩牧师把他找进去的。不但创办了两个神学院，而且整个大陆福音的施工，他是最早期、最早期在香港开始推动的，把中国教会、家庭教会的需要、三职教会的问题，透过很多的研究、著作、文章，让全世界中国的教会、美国的教会都能够参与、都能够了解。然后他在香港推动每一个月的为中国的祷告会、神州祷告会，然后后来他跟陈林牧师把陈林牧师带进中国施工，然后透过道生神学院的建立做大陆的施工，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然后在台湾推动大陆的福音施工，以前在台湾从来没人讲的，但是从他开始的。他的意向一句话，要中国福音化，希望中国不是单单有一批基督徒，乃是透过福音能够把中国的文化整个把它evangelize 变成福音化，整个的思想、很多的文化的做法都是按着圣经的。他的意向不是单单得着一批中国的基督徒，乃是希望中国福音化，改变整个文化，改变整个思想，然后改变整个百姓。这就是他的意向，看着神一直在用他。很大的意向。多年前我在台湾碰到一位韩国的牧师，他会讲中文，到台湾做宣教士。第一次我跟他交谈的时候，我吓了一跳，他提一个意向，一个韩国牧师到台湾做宣教士。他开始在台湾，他说神给他的领受要开始一个运动叫中国民主福音化。哇，这个实在好大的一个抬头，要把整个中国民主福音化。因为他们在韩国推动了很多年，就是民主福音化运动。依着这个意向，现在韩国差不多有1/4的基督徒，最少。因着这个意向，因着这个信心，神来祝福。所以求神把这样的意向、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有一双属灵的眼睛，能够看见那将来现在所不能看见的事情。但是他看见，这就是他的信心。所以求神把这样的信心、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们。那现在一个问题来了，究竟信心是一个恩赐呢，还是你个人信心的意志跟愿意？哇，主啊，我满心相信啊，你一定会医治这个弟兄的，他虽然癌症末期，但主啊，我真的是满心相信了。就好像那个父亲他的儿子被鬼附，他说主啊，我信，我真的很信。究竟这个信心的来源是我个人的意志满心上心，还是说信心是一种礼物恩赐从上头而来的？这两方面怎么配合？ 让我们看几处的圣经啊，来解答这个问题。我们先看马可福音第九章啊，金米 volume 再大一点点。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三节，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。好，找到，我们一同来读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究竟这个父亲信还是不信？
信，
但是他又说我不足，信不足，求主帮助，求主加添这个信心。其实要我们看到信心的两个层面，神要我们的信心是个完全的信心。一方面神要我们这个人我信，解释你个人信心的器皿，个人信心的意志，不要一看到癌症就整个垮掉了，哎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没救了，癌症末期了。那你连这个信心的器皿，这种信心的意志都没有的话，神都没有办法加添那个属天的信心。我们需要我信，这个只是一方面，但是不够，这是个 necessary condition but not sufficient。神假如要按照他的旨意施恩成就大事，他会浇灌下属天的信心，这个恩典恩赐的信心是从上头来的，好让你能够持定坚持的信，不会摇动的。虽然环境怎么样变，怎么样的艰难，但是有这个属天的信心，有主所加添的信心，你会一直坚持到底，然后就经历神的应许，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就单单抓住这句话说，主啊，你不是应许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吗？我真的是满心相信，进食祷告的相信神啊，你会医治他的病，但是为什么到最后他过去呢？我过去在浪漫的牧会中遇到这样的 challenge， 牧师，我的丈夫怎么会过去呢？我满心伤心啊，我通宵的祷告，进食的祷告，我相信，绝对的相信神会医治我的丈夫，但是他还是过去了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或许不是病痛，或许别的事情，或者事业，甚至婚姻，我满心伤心，这个姐妹是神为我预备的，结果没有了，她跟别人结婚了。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所以让我们要了解这个信的内容，不是单单我信就够了，也要神也悦纳你这个信心，也在神的计划跟美意里面，神有这样的安排。神就会把一个属天的信心，一个有生命的信心，像种子一样的信心，种子是有生命的，赐给你。那有这样两方面的信心，你坚持下去，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信心只是我个人的意志，信心就好像这里经文所应许的，是一种恩赐。让我们再看两处经文来看这个的信心的情况。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，路加福音十八章，我们把这个的问题解答了，就会帮助很多的弟兄姊妹。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把这个信心跟祷告的关系搞得很不清楚，很有信心，这个祷告没有蒙应允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神的话弄错了吗？不是。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，好，我们一同来读第八节。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的给他们伸约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？ 耶稣在这里宣告说，世人其实都没有信心，连一个有信德的人他都没有遇见。这样就表示说，其实门徒所以能够相信，不是他原来就有这样的信心，是神把信心加在他里面，他回应这个恩典，然后满心来相信接受耶稣。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五节，放在前面，十七章我们一同来读。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看到吗？信心需要主来加增，主来恩赐。这个信心不单是我们得救的时候需要神把这个得救的信心给我们，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得胜得赏赐得神的丰富，那个信心也需要神加添我们。所以要我们注意，信心有两方面。第一，连我们得救的信心也是神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。那第二方面，得救之后我们要得胜，得胜的信心，得赏赐的信心，得丰富的信心，这些都需要神赏赐。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第八节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什么所赐的。我们的得救甚至我们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。然后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要走天路，我们要得赏赐，我们要得胜，我们要得神的丰富，这个信心更是神所赐的。甚至在这里说，信心是个恩赐，是个礼物。但是我们要常常满心相信，是神的旨意，神要给你的。不单我信，神也把属天信心的恩赐放到你的里面，放到你这个信心的器皿的里面。这个信心的器皿是我们的责任。就好像你吃饭总要预备个饭碗，但是有饭碗不代表有饭啊，但是没有碗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吃啊。神要加添进去，那你这个信心就是个完全的信心，你就能够经历到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所以我们只能够满心相信，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祷告，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来相信，是神的旨意，神一定会成就。不是神的旨意，到最后没有成就，我们只有谦卑在神的面前。主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的信心决定了一切，假如你的信心决定一切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世界大乱。因为是你在那边定规摇动神的手。我们常常唱这首诗歌，我们一直听的时候都有点害怕，神还要我们来摇动他的手，那这个神是个偶像。不是，我们的神是为全知全能有计划的神。其实在我们祷告之前，神早都摇动我们的心，我们是按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。假如不是圣灵先摇动我们的心，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，你的祷告是突然 volume 小一点。好，所以我们对这个信心跟祷告那个关系有没有看清楚？是一个很 delicate 的两方面的平衡来的，也不能单单高举就是神的恩赐、神的主权、神的旨意，也需要我们要有信心的责任。但这个只是一部分，不是你信心的责任决定一切。假如单单是我们的信心决定的话，就太好了。我信我明年能够买到一个100万的房子，我每天都信，每天都祷告，我盼望我信心，哇，我的孩子都进 Stanford， 我每天去信，每天去祷告，啊，这是一般的宗教的信， 是一般的宗教 religion， 也是异教的信仰，人定胜天，所以他很多的 performance， 很多的献祭，很多的捐钱，希望用他的表现就夺了他们神的心，按照他们的心意跟信心来成就他们所要的，这是宗教，不是真正的信仰。真正的信仰是神他的旨意决定，是神的旨意，他都会把这种不变的信心、坚定的信心，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放在他的里面。虽然没有看见，他还是凭着信而过去了，到最后终于得着了，因为这是神早的应许，是神的计划，万国要因他而得福，这是神的应许，神的定规。神在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你在这里上课，将来到哪里侍奉，神都会一步一步带领你，你就只需要凭着信心去配合，神都有他的旨意，是神的旨意，神会把一个属天的信心、平安的信心放在你信心的器皿里面，好让你满心相信，不摇动的相信，然后接着这样的信，信是得着就得着了。要从这两方面的角度来看信心跟祷告的关系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但是很可惜，今天有很多的教会，特别是比较高举灵恩的教会，他们就很高举信心决定一切。你接受了医治的祷告，你要凭信心走出来宣告，凭信心宣告才能 得医治。对我们，假如真的经历到，我们需要去宣告，但是不是你的宣告决定你的医治，很多时候宣告到最后呢，没有得医治，反而让很多弟兄姊妹跌倒。不是你的信心跟宣告决定一切，我们真的是仰望神施恩的手，所以最安全的做法还是真的看到那个医治的果效了，我们才为神做见证。千万不要走在神的前头妄作见证，见证了一大堆结果死掉啊，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啊。我在第四教牧养的时候，就曾经有个弟兄他癌症，结果他就满心伤心，然后站在前面宣告说神已经医治他了，怎么怎么样，结果过了几个礼拜死掉啊。不是用我们的信心去 push 一个事情的成就，但是需要用我们的信心如同双手去支取神预备好的恩典。假如没有预备的话，你的信心的祷告怎么去抓，怎么去抓，抓不到的。所以我们的祷告跟信心是如同一双属灵的手去支取神预备好的恩典。这个恩典已经有了，需要我们信心的手去支取，要透过我们的信心跟祷告。但是绝对不是我们个人的信心跟祷告就决定了事情的发生，不是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听到神微小的声音，来分辨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这才是我们的追求跟中心，而不是用祷告求神成就我的旨意、我的需要。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会世界大乱，因为每个人的想法、每一个人的 agenda 都不一样啊。好，我们啊就停在这边。关于信心的恩赐，有没有问题？
电视节目居然把它做出来，而且去跟踪他医治的人，
对，
然后发现说好几个都死掉，
对、yeah.
但是他仍然不回复。那你我们一个将来教牧的立场，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？
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一个原则，我们下个题目讲的疫病的恩赐，我们会马上会解答这个问题。好，让我们来看这个疫病的恩赐。好，我等一下来回答啊，刚才同学问到说神医布道家包括 Bennehem 在他聚会当中有一些所谓 得到医治的人，结果被人跟踪，到最后就死掉了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宣告完死掉了。啊，我们怎么去看这些事情？好，让我们先来看医病的恩赐。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医病的恩赐？这个医病的恩赐是有的。啊，让我们翻到《使徒行传》。第三章第六节，我们看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之后，他得的能力，得的这个异能的能力，异病的能力。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，彼得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纳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 Amen。彼得当年所做的医病的恩赐，今天还是有的。那解释医病的恩赐的重点目的是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些超自然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，特别这个医病的恩赐它的目的是什么。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老病死是谁定规的？神定规的，也是自然律在神的咒诅里面神所定规的。那么一方面神定规我们生老病死，另外一方面有透过一些人彰显这种疫病的恩赐，违反他所定规的自然律，就好像他的左手打在了右手。为什么神要做出这样的 exception？ 原因在哪里？神绝对尊重他原来所定规的自然律。今天我们在地上还没有进入神的天国，我们今天真的万物都在劳苦叹息，包括我们这些得救的圣徒都在等候那个得赎的日子，都在等候那个身体的得赎。我们今天的身体还是在罪的咒诅病的权势下面，生老病死。怎么爱主的人，包括宋尚杰，他也要死，而且他是病死的，在他手中医好多少病人，瞎眼的都看见，瘸的能够行走。假如你读他的传记，你会发现，哇，我们中国原来有 Bellingham， 比 Bellingham 还要厉害，但是他最后是病死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神要把医病的恩赐赐给教会，不是为了医病而医病。这些恩赐乃是要见证所传的道，见证神福音的国度。让我们一同来看《使徒行传》。我们翻到十四章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。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，二人在哪里住了多日，倚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怎么样证明他的恩道。所以要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改变这个自然律，乃是为了他福音国度的缘故，见证证明神的恩道。神绝对不是为了医病而医病。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一同来读第五章的第二节。第五章的第二节，找到我们一同来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在许多的病人当中，耶稣医治了几个病人？只医治了一个。为什么耶稣只医治一个？ 因为耶稣的使命不是为了医病而医病，假如他是要为了医病而医病，他会累死忙死，而且医好之后人还是要病，还是要死。耶稣只是为了医好一个，去彰显他的荣耀的身份，见证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同样今天很多人参加 Bethlehem 的布道聚会，可能20000人的聚会，尤其他来信后说，哇，之前几个小时我就带着我两个儿子在外面排队啊，人山人海啊，真的是辛苦啊，涌进去几万人的聚会。我相信可能也有很多人是生病的，但是你发现可能只有少数的人在聚会当中，在敬拜当中，神的灵就运行。你发现其实 Bethlehem 都不为人按手的，他都在那边宣告，在那边观看神的作为。有些人都在聚会当中就经历神的医治。我们当中一位同学，他本来对圣灵的恩赐，或者说对医病的恩赐不太接受的，但是他陪他的姐妹参加 Bethlehem 的聚会，他的姐妹是多年关节炎痛到不得了的，吃药都没有用的，结果都在聚会当中神怜悯他。哇，在聚会敬拜的时候，他经历到好像圣灵浇灌在他身上，全身哇热得不得了，每个关节都热得不得了，结果关节炎完全好了。哇，这个弟兄灵性就被更新了，看到神的大能，然后就来到我们神学院受装备，现在 MDiv 已经毕业了，为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他经历到神的国度，神的能力是那么的真实的，他就开始追求侍奉神。第四家有一位长老，我不要讲名字，他小的时候耳朵就是聋的，结果在聚会当中被神医治，哇，他整个生命更新了，为神大发热心，见证耶稣是又真又活的。所以神在一个聚会当中，或者在某些基础当中彰显他医病的恩赐，乃是为了什么？见证神的恩道，不是为了医病而医病，乃是借着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神迹奇事是有个 kingdom purpose。 神为什么医治吴用长老癌症末期，结果在阳明山祷告，神跟他说话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彰显神的荣耀。因为神要呼召他，为了他的国度，让他的病得医治，他就说过去的吴勇已经死了，现在的吴勇完全属于神的，他就坚定一生传道侍奉神。神医治他有一个什么 kingdom purpose。 所以很多被神所呼召的传道人，在他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的 supernatural experience，就好像摩西看到那个焚烧的荆棘一样，神会借着这神迹奇事来坚定他在你身上他国度的旨意。我也很感谢神，台大电机快毕业前半年，哇，拼命的祷告，神啊，我毕业将来要做什么？神真的很怜悯我，让我经历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。在祷告的时候，神要看到异象，看到四个图画，让我看到我要站在一个大楼的前面，你正要进去，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。结果我问神这个大楼在哪里，这个第二天我都站在华神大楼的门口，那时候刚刚盖好，里面还没有装修，7层高的大楼，我都站在那个门口前面，我真的吓一跳。昨天还问神这个大楼在哪里，第二天我就站在那个大楼门口。神会用神迹奇事见证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为了神福音国度的缘故，他会按照他的主权跟美意彰显他的神迹跟大能。所以有些人在聚会当中，在 Bethlehem 的聚会当中，其实很可能神没有医治他，因为神不是医治每一个病人， 就好像耶稣在这个比斯大池旁边，不是医治每一个病人，他只是医治一位，所谓我们中国人说露一手就够了，懂吗？就让人看到他是基督了，他不是一个一个去医，累死了，医到什么时候？所以贝利汉也不跟人按手的，几万人的聚会去按，按到什么时候？你按这个不按那个不公平啊！是因为他奉献钱多呢？他从来不按，他是按圣灵运行。哎，有人就走出来了，做见证了。但有些人可能根本没有被圣灵触摸，在他身上没有一个福音国度的旨意，他就是用这种的信心的观念啊，我要出来宣告，或者是他更魂的功能觉得被医治了，其实没有被医治。因为在很多的教导当中常常鼓励那个信心的宣告，结果他就走出来了，信心宣告啊，其实神没有在他身上施恩，只是他个人的满心伤心，只是他个人有那个信心的器皿，他预备好了。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要医治每一个人，但他硬要觉得神会医治每一个人，他就出来宣告，说到最后别人跟踪他的病没有好，这种的情况。所以要我们先有个基本的观念，神绝对不是为了医病而医病。那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觉得病一定会得到医治？因为受一种所谓的 full gospel 全备福音的影响。什么叫 full gospel？ 大家听过这个名词吗？ full gospel。我给大家有一张的资料，请大家回去可以看啊。这个礼拜的 assignment 就是把这个神医神学的探讨，还有另外一篇先知讲道，这两篇啊回去要看哈。什么叫 full gospel 全备福音？那其实这个观念在近代宣道会的创办人是谁啊？ A.B. Simpson。我们以后会讲到，讲到灵恩第一波的时候，我们会特别介绍这个人。但是很简单，就是他提出一种观念，耶稣基督是救主 Savior， 同时他也是 Sanctifier， 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，他说耶稣也是什么 Healer， 医治者，然后耶稣是再来的王 Coming King。 这是他所提出所谓的四重福音 Fourfold Gospel， 也叫做传备福音。什么 叫传备福音？耶稣他十架的大能不单赦免你的罪，成为你的救主，他也因着十字架的大能能够医治你的病。所以一般很多宣道会有这样的教导，福音里面不单单包括罪的赦免的应许，得永生的应许，做神儿女的应许，他们也说包括病得医治的应许，这叫做全备福音。耶稣也是 healer。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如何能够得罪的赦免？只要你信心够，你也可以同时得着病的医治，只是你信心的问题。因为他们说这个救恩包括了病得医治的应许啊，这是最争论的一个地方。但假如我们好好小心的来看新约圣经，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经文，直接的经文，那直接的哈，说信耶稣得病的医治，有没有这样的经文？没有。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应许，说信耶稣罪得赦免，因信称义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得永生，得圣灵印记，对不对？你回去好好查考。但你找不到一个直接的经文说信耶稣你病得医治，也找不到一个经文说信耶稣你就能够丰盛发财。所以有人叫发财神学 Prosperity Gospel。 今天很多还是在传这个发财神学，你信耶稣，我们的耶稣是丰富的，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，他把这个丰盛 call and call 是发财，发财的丰富，物质的丰富，不是灵命的丰富。 所以你信了耶稣，耶稣能够让你赚更多的钱，让你更成功，所谓成功神学也可叫做发财神学。而这个的想法跟信耶稣病得医治得物质的好处是同样的一个 mentality， 同样的想法。有没有问题？所以解释大卫他的经历也是一些弟兄姊妹的经历，这个是在神的救恩恩典里面的所谓的 special grace。 我们一定要 make a distinction， 就好像有些人得救之后被神拣选，给他死和恩赐，给他医病的恩赐，有些人他们得救他们经历神的医治，像吴勇长老，他被神呼召经历神的医治，癌症末期的医治。但也有很多牧师传道人包括寇监督很爱主，很多人为他祷告，全世界多少基督之家的信徒在台湾在美国全世界，那时候恩叔也在第四家嘛，我们真的是迫切流泪的祷告，神还是把他解决了。这个是一个 special grace， 病的医治不是一个，我们现在要 make the distinction。我们先看圣经，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个经文应许说信耶稣病得医治，也找不到一个应许说信耶稣你一定发财，找不到。但是物质的丰富、健康、病得医治是神的特别的恩典，透过我们的祷告，透过神国度的旨意，神会医治你。我多年前那时候在 Long Island 牧会开放一个小教会，那时候教会也很辛苦，也没有给我买健康保险，在我的左脚底啊，不晓得什么缘故，可能磨损啊还是怎么样，也不理他，就发炎，后来也不理他，因为没有保险不敢去看医生，就长了个疮，越长越大，越长越硬，差不多有那么大，摸下去是痛得不得了。有一天我还记得是礼拜六，痛到我真的站不住了，结果我就坐下来把我的左脚打起来，就祷告神啊，求你医治我，怜悯我，我明天还要站讲台，真的站不住了，很痛，求神怜悯。很简单祷告大概一分钟就起来，就忙别的事了。结果起来忙别的事，结果突然间觉得奇怪了，怎么脚不痛了，拿起来看，感谢赞美主，整个疮不见了，哈利路亚，是我自己所经历的，接着神的 special grace。 但是我不是每一个病祷告都得医治，甚至 Benny Ham 说我牙痛，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，去找牙医。接着神给我们的 general grace，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般的恩典，药物、医生，这些医药的智慧，甚至我们中国人用草药，更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药，神为我们预备这些草药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但是直接得医治是一个 special grace， 神特别的怜悯，好让我们真的能够述说他的美德，经历他的大能。大卫就是这种的例子，神曾经垂听过他的祷告，让他的病得到所有的医治。但是是每一次吗？不是啊，大卫最终还是死了，十个 special grace。 但是在神学上我们一定要立定一个根基跟分辨，就是福音只有应许我们得什么，得什么永生，罪得赦免，得做神的儿女，得圣灵的内住，得新生命，对不对？这些是很明显在圣经里面有应许的，但是没有一个经文应许我们病的医治。但是有人都引用以赛亚书53章，我们一同来看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哇，不是很明显吗？因着他的十字架，因着他的鞭伤，我们可以得医治。要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53章。53章 第五节哈，我们一同来读第五节。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怎么样得医治。那当我们解释这节圣经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，并不是说他的十字架的救恩就包括了所有病的医治，乃是借着病的医治去见证这个救恩赦罪的真实性。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救赎是真实的，有果效的，乃是透过病的医治这件事情来见证这个十字架的真实性，救赎的真实性，见证所传的道，见证这个福音，而不是十字架救恩包括了病的医治。所以要弄清楚，是见证，不是包括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基督徒真的不应该看医生。所以在早期极端的灵恩第一波，他们弟兄姊妹生病了，他们绝对不看医生的，看医生是没有信心，结果很多病死了，很多癌受官司告，明明你的孩子发高烧，你不给他去看医生，也不给他吃药，只给他按手祷告，到最后病死了，谁的责任？那个 legal liability 是在父母，那个基督徒父母被告，这个叫什么 abuse。所以在灵恩第一波的时候产生很多问题，甚至他们断章取义的抓住马可福音十六章的应许，手拿这个毒物蛇也手拿蛇也不会被咬，他们在聚会当中真的去表现他们的信心，抓几条毒蛇来做在玩了，结果多少被咬死。我会把这些资料给你们看。所以不能够就是表面的来看神医或者这些神迹奇事，这个是为了神福音国度的缘故，为了这些信心软弱的慕道友，神彰显他的大能，有时候也是为了怜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传道人的软弱，彰显他的荣耀，好让我们可以述说他的美德，可以来见证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假如神每天都在违反他的自然律的话，我们就活得颠三倒四了，我们就会忽略神的自然恩典，什么事情都是看神迹，然后就不做事不努力，读书也不必读了，考试也不必考了，就在那边等等启示，哇，王院长要考什么题目啊，当然也要祷告了，但是不能说只靠祷告啊，啊，也要好好读啊，啊，神也要用这个自然律，透过我们的努力，啊，连耶稣都是要努力的读圣经啊，而且读不懂，他还在圣殿怎么样，一边听一边怎么问啊，你是谁啊？不要读。我今天最不赞同有些传道人说，我们讲到不要预备，我们都凭圣灵的感动站上去，然后感动到哪里就讲到哪里，这些羊群永远得不到扎实的牧养，因为他的感动讲来讲去都是哪几点，每个里面都是讲同样的，你去把它记下来，然后他就美其名说凭圣灵的感动。对，有些时候在一些特别情况，当我们预备好一个信息，在神的面前等候信息，进食祷告等候信息，我们在华神的时候院长说你们要好好进食祷告等候信息，看神这个礼拜要跟弟兄姊妹说什么话。神要向我们说话，不是说要站在讲台的时候才感动你的，你可以之前一个礼拜做好好等候祷告，把神的信息写下来，当你站在讲台上面，圣灵特别给你一些的带领跟一些的 illustration 例子跟见证，你才加添进去。好，你千万自己都没有好好预备，然后就说，哦，凭圣灵感动，结果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完整的对神的真理有一个认识跟了解。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啊， 有时候我们听一些讲员，我们也尊重他的恩赐，但是他有一些的教导我们要过滤啊。我们神学院是一个 open forum， 什么讲员我们只要他不是异端，他有某方面的 strong point， 我们都 open， 但是我们要分辨啊，他有一些好的我们接受，有些比较偏激的我们要 filter 啊。所以周神朱牧师就很有智慧，他以前来我们这边讲到台北灵粮堂怎么转型啊，他基本上是 open， 但是他说他会在窗门加个纱窗，蚊子不让他进来，有些不好的他就要 filter 啊，要分辨要 filter 啊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，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要祷告，也要相信特殊的恩赐啊。我们有病我们要祷告神那里来医治我，但神要直接的医治或者透过药物的医治，我们要看神的带领。假如神没有特别的显明，也没有给你特别的 rhema， 你就要做一个正常人。基督徒也是个正常人，不要颠三倒四，有病不看医生，就要变得试探神啊。我们就去看医生。很多年前韩国发生一个事情，有两个姐妹哇，很热心的从乡下过河去到一个地方去听培灵会。哇，那个牧师讲说，哇，彼得大有信心在水面上行走，只要有信心就会走得过去的了。结果他们聚完会很不巧下雨，原来那条河呢水涨了，满了水。这两个姐妹听到牧师讲到，哇，我们要学彼得啊，要蛮有信心啊，信是得着就得着了，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在水面上走过去的。两个姐妹走了，结果一个淹死了，一个被救回来了。是我们传道人害他呢，还是他自己害自己？两方面都有责任。所以我们今天做传道人要非常小心，假如教导不准确的话，他真的孩子有病他不带他去看医生啊。感谢主我们中间有医生啊，于大夫在啊，我想他很有信心，但是有病还是要看医生啊，否则神为什么要设立医生，为什么要设立医药？所以要很小心，我们教导一偏差的话会害死人的。这两个姐妹就死掉一个了。所以关于这个信心与祷告，医病跟救恩的关系要弄得很清楚。救恩包括病的，包括罪得赦免得永生，但是不包括，没有绝对的应许我们得的物质的好处。有些人信的主一辈子还是很清淡，没有说特别发财，但是他平安喜乐，这个暗示之后蔡淑娟姐妹一辈子关节炎不能见光，但是他在苦难当中，在病痛当中，真的看到那个宝贝有能力，虽然这个瓦器那么的软弱，但是他平安喜乐。他的见证感动了很多人，甚至 Billy Graham 都亲自要去看望这位中国的小姐妹。那时候在 Paradise， 在费城，在宾州附近。所以我们要教导的很准确，对，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的怜悯我们，医治我们，但是这个是神的 special grace。 我们也要凭着信心为弟兄姊妹的软弱来祷告，千万不要只是哦看神的旨意，我们要尽量撒种，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道，都要为人按手，是神的旨意，你轻轻一按都不要摇啊，那就好了，别人像连碰都不碰的敬拜祷告，圣灵就运行，人就好了，一个几个三个就出来做见证了，哇，让人看到耶稣是真的。所以我们还是 无论得死不得死，我们还是要为人服侍，为人祷告，但是是否得医治是神的责任，是神的时候，是神的主权，但是祷告是我们的责任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给神做出口，也拦阻了神的作为，所以两方面要配合啊。感谢神，我礼拜天一早起来右脚痛到不能动，在礼拜天的凌晨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梦里面看到我的脚受伤，结果起来就真的受伤不能动啊， 我不晓得是否是灵界攻击还是什么事情，在梦里面所梦到的会成为我第二天的早上的实际。所以哪天我们不是同学会吗？我真的是这样走路的，很多人看到我这样走路的，我这个脚是完全连弯都不能弯的，通到这种地步，从来没有试过。感谢神，透过弟兄姊妹的服事祷告，张安南姐妹为我祷告，查理好几位为我按手祷告。到了礼拜一中午就差不多好了八成，到现在哈利路亚完全好了，这是神的怜悯。所以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传道，都要为人祷告。什么时候神医治是神的主权啊，假如神不直接医治，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接着药物啊，甚至药物也不能得到医治，我们也是凭着信心，我们接受这个病痛，在苦难当中让我们更依靠神。好，我们就停在这边。